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是盟约之爱，哈，对，因为我发觉到我们。因为我4月有很长的时间不在教会，所以这个应该要讲四月要讲的没有讲到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对，我本来是要也有在想说，我应该是不是要讲一下这个美中短宣的一些的信息，好像上次英国回来一样啊。就后来我们家师母跟我讲说，你不要再讲撒该了哈，因为。已经讲了三次的，其实我只讲在美中只讲2次的撒该哈，但是跨越孤岛的爱讲了3次了。他叫我说不要再跨越孤岛了，所以你们短宣队员都已经听了3次了，所以我谨记师母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正常，我们回到教会的这个主题来讲哈，就讲盟约之爱。我们就特别会从这个家庭。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从生命记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神对我们家庭婚姻上面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因为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所以我们连接着一起过来。所以我们当中是夫妻的这个信息当然是对您讲的，但是我们当中不是夫妻的这个信息也是对您讲的。因为生命记的这个盟约起初的时候是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盟约，那神的子民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啊，听到说是讲夫妻关系 ，OK， 我就开始滑手机了啊，那没关系哈，是这个信息我们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哈，不论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生命记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提醒，我们也能够有所学习。对，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美中短宣哈。对，因为我们刚从美中短宣回来，所以一定不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现在顺便打一下广告，今天的中午午餐的时间啊，112教室哈。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美中短宣的一些的这些神恩典在我们当中的话，欢迎大家一起在今天的时候到这个112教室去。给我们这个美中男团啊一些的鼓励哈，对，因为我们这次去美中短宣的大部分成员哈，除了秀林师母以外哈，你看都是弟兄，所以我们一去第一，我们去那些美中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这些教会都觉得很奇怪，说哎，说其他短宣队来都是姐妹比较多，你们怎么都是弟兄比较多？我说对，我们弟兄比较爱主，我们弟兄。我们这些弟兄不是没事做跑来这边做短宣啊，他们都是有工作在身，这个请假买机票买这个付酒店费啊，亲自来这个地方，哇，所以他们听得都好感动，说哇，你们这个教会这些弟兄真是爱主啊，你们教会实在是一个福音堂，实在是一个非常爱主的教会。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的这些当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这个爱护当中，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些家庭的一些情况，也是让我蛮感动的，蛮感动，就是说我看到一些当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这种夫妻关系，就是他们本来是因着这种个性上的问题，他们的夫妻关系有很大的一个张力，甚至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已经到了一个很困难一个地步，但是也因着他们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所以他们能够化解他们个性上的问题，化解他们婚姻中的危机。有一对夫妻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说，他的先生因为信了主之后，哇，他就变成像保罗一样大发热心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他摆上时间啊，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开放他的家庭跟他的妻子成为在福音上的同工，所以呢，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从此都没有什么问题，因着他们在福音上的一起同工，一起摆上， 所以他们的家成为了许多福音朋友信主的一个渠道，也成为一个福音朋友能够认识神的一个场域。所以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夫妻关系因着就是我们讲到个性上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对付，即使是多年的基督徒，然后夫妻的关系仍然的非常的恶劣，也因着夫妻关系的恶劣的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当他们孩子长大之后对婚姻对家庭都有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就发觉到说，其实是夫妻，我们在讲家庭及宣教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讲到这个怎么样子把福音带到家庭，或者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信仰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实际上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总是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刚才祷告也在讲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的意向，但是宣教不是从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才开始，宣教的场域在远方，宣教的工厂也在近处。宣教的工厂可能就在我们的客厅里头，宣教的工厂可能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我们能够活出神的一个所谓的盟约之爱，我们今天要讲的盟约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神他可以使用我们在远方做宣教的工作，神他也可以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客厅，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带出盟约之爱的恩典。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我们用申命记的十章的十二到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盟约之爱，然后这个盟约之爱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贵，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爱济者，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不免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好的，这一段的经文是生命记当中，甚至应该是说圣经当中对神的认识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细的讲，那我们今天会着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怎么样子把这样一个关系应用在夫妻关系上面来讲。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盟约的要求，盟约的要求就是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因为在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经文一开始的地方，有没有摩西就对他的这些的会众，就对他的这个听众发出了一个极具震撼的问题，就是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提到这样一个话，是帮助这些的他的这个听众有一点注意力，他可能前面讲一些，然后后面要讲一个更重要的，所以他就提醒一下说，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圣经很熟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神好像都用这样子的语气，借着先知 在跟他的百姓说话，有没有？像米迦书那个很有名的经文，他也是这样说，是啊，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有没有？所以答案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的，我们看到他在他提出这个震撼性的问题，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之后呢，他就列出了一长串的一个要求，只要你什么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我要叫你得福。所以他这个只要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说只要嘛，说只要你做什么而已。但是他只要之后接着什么，是一长串的，有没有？看起来有五个动词啊，我那个 highlight 起来就是说他一长串的五个动词接着说只要。所以如果你是那些会众，你听哎呦，这个只要还真是可怕，有没有？只要你会觉得这些只要容易做吗？第一个是什么？敬畏神。第二个是遵行他的道。第三个是要爱他。第四个是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五个是什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乍听起来之下好像这样一个要求是我们很难做到的，其实也真的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但是接着摩西在后面的十四十五节，那当然摩西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分节分段了，那是后面人在分的，他不会说十四节十五节，他是一口气这样讲完的嘛。所以讲完的时候就说他讲了这个，说只要你们做这些的事情之后，他就告诉他的百姓，他的听众说，今天像跟你们说话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神呢？首先是一个什么神呢？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这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不缺任何人任何事物。但是接下来他的重点在后面呢，他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我想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是要用一个这种包围法，就是前面讲一个神要你们要的是什么，然后后面是他神向他要的，后面再来告诉你说因为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从这十四十五节看到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他实际上在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能够领受到这些神要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怎么样？乃是因为神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列祖，也就拣选了他们，使得他们有这样一个特权，能够去遵守神要他们遵守的事情。实际上他在讲的就是一个什么盟约的关系，而且所谓的盟约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一个关系。那个不对等的关系，就是在这个约当中的双方有一方是主动的给予另外一方他觉得另外一方所需要的事情。所以盟约的关系就是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一个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对等的盟约之爱。这种不对等不是说不平等，不是说不公平，乃是因为神他那么大，神他所拥有的那么多，他怎么会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就好像他在救恩当中怎么可能会拣选我们这些人能够信主呢？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跟当日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一样，是什么关系？是盟约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盟约关系。好，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盟约关系之下，我们再回头来看他对属于他的子民的这个要求过不过分。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自立约之主的五音和弦，这是一个这个解经的一个解经家他的一个说法， 他的说法就是说这五个动词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立约之主的一个五音和弦。所谓五音和弦就是说实际上这五个动词或这五个的要求所带出来的行动是非常和谐的配合在一起。当我们从头往后面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原来当我们去遵守这些事情，当我们尽心尽力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神的一个什么祝福当中。所以神是透过了他对我们的一些要求，把他的祝福放在这些的要求当中。所以第一个他说要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要对立约之主的一个崇敬，也就是你要能够先有一个对这个跟你立约的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才能够在这个约当中蒙福。如果你不把神当神看，你就不会去好好的遵行他对你的吩咐，你也不会去爱他，你更不会去侍奉他，你就无法从这个过程当中蒙福。同样的，当我们把这样一个五音和弦放在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问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的婚姻是合约的关系还是盟约的关系？合约的关系是世俗的一种的 contract， 英文叫做 contract 关系。那这个盟约呢，是的 covenant， covenant 的关系。我以前住圣路易斯，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就叫 covenant， covenant 神学院，那是改革中的一个，在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院。但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世俗的合约跟属神的盟约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说世俗的合约是看对方的表现，属神的合约是看神的应许。如果放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婚姻关系你把你的婚姻关系是看在一个世俗的合约关系上的时候，你在你的婚姻关系上你要看到的是对方的表现，也就是说对方表现好我就会对你好，对方表现不好我没有理由要对你好，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放在神的盟约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先被神爱，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对方，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所以我今天能够去爱他。所以当这样子的关系出现一个危机的时候，合约上的一种关系的时候会撤回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在这个关系上可能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很多的婚姻在结婚之前要签一个什么，要签一个什么离婚协议书嘛，是吧？还是你们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还是什么婚前协议书，对对对，牧师实在是讲的太那个 离婚，对，婚前协议书，对，就是说那个婚前协议书就是要保护我自己进入到这个婚姻这个关系的时候不会受到伤害。但是盟约关系的时候呢，就不会看这些的条件，因为我们是被神无条件的爱的，所以当我们觉得 这个伴侣是神所配给我们的，我们就应当是用一种无条件的委身以及接纳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婚姻关系是处在这个所谓的世俗的这个合约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当中就会觉得说，当我们发生了一些的危机，发生一些张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改掉那个脾气我就不理你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活在那个属神的盟约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基督爱教会并非因为教会完美，所以我也如此的爱你。这个我不见得是丈夫哦，所以你不见得今天做妻子听到就会回去跟你的丈夫讲，或是跟你旁边的丈夫讲，你看圣经上这样说，牧师今天又再次提醒你， 你还不好好的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我。我们这个是互相的，我们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在这样一个互相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我们现在面对我们家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上遇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里头，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是用一种合约关系来看待我们的关系，还是用一种盟约关系来看待我们的关系？这两种的约带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婚姻中的疲倦，往往因为我们向配偶要的太多，却忘了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摩西在这一段的开头的时候，首先问他的百姓是说，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神向我们要的那五个动词，五个动作，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活在我们与我们配偶的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五个动词活在我们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甚至扩大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关系活在我们与我们身旁人的关系当中？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念的这段经文的第二个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情，就是盟约的核心是什么。当我们看到盟约的要求是神对我们有这五个动词的要求，带出我们跟我们彼此的一个关系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关系之后，我们进一步要看的事情是，这个盟约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念的经文的十章的十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他讲完了这一段之后，摩西讲完上面这段之后，他接着就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那如果你看一些解经书的话，他会告诉你说，这当中的这一个词，就是除掉心里污秽这个动词，它实际上在原文当中是割去心皮。割去心皮意思就是在心里头行一个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印着景象。他的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那个污秽不见得只是我们想到的啊，你家弟兄是不是又偷偷的跑去看网络上面不该看的东西的那样子污秽啊，或者是呢，你心里头又对人有一些的恼怒记恨的那些的污秽。他这边的污秽，如果从这个解经书上理解没有错的话，是说它是一个除去心皮的话，因为它接着讲到的是说，不可再印着景象，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可能会因着时间越来越久，会越来越硬，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过了那个保鲜期，我们过了那个新鲜期，过了那个蜜月期之后，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把这样的关系看成一种行礼如仪的关系，把这样一个关系看成一个是一个日常好像无所谓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这里的关系包括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好像我们都非常的火热，有没有？我们也发觉到我们祷告都神都好像很灵验，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在乎祷告。然后我们会发觉到说，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祷告好像都越来越神都不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越来越不在乎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次数或越来越少，或是越来越不持续。同样的，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死缠烂打的追求对方，不计一切代价的要能够获得家人的芳心，或者是要获得这个良人的喜爱，结果呢，终于王子跟公主怎么样？这个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之后呢，事情好像就不是，就好像变调了。变调原因在于什么呢？ 变调的原因在于说，我们在这个关系上越来越印着景象，越来越印着景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思想到，如果我们把我们关系当中常出现的问题当作是那个要除掉的新皮的话，可能有三个是我们需要去对付，或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私，第二个就是骄傲，第三个就是刚硬。自私就是说我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忽视对方的感受，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当我进入到这个关系之后，我并没有改变，我进入到这个夫妻关系之后，没有二人成为一体，我还是我，然后我的就是我，我的还是我的，你的现在就是我的，就会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多，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少。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没有被对方满足，却没有看见对方的感受，我们是不是知道？第二个就是骄傲，就是骄傲就是说，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没被对方满足而忽视对方的感受之后，我们会总觉得对方欠我一个道歉，欠我一个说法。那个台词可能就是说，明明是你错，为什么要我先低头？难道因为我是丈夫吗？难道因为我是妻子吗？难道因为我是这个角色，我就必须要先低头吗？难道因为我是基督徒吗？所以我就必须低头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过去我们所谓的老我的那个骄傲，很多时候就因着我们的没有对付，从自私就转变到骄傲，从骄傲就会进入到那个什么刚硬当中。那个刚硬就是拒绝沟通，开始冷战，热战之后就开始冷战，冷战完之后再继续热战，就是我们就关闭的那个彼此原来是相爱 而没有的那个屏障。但是因着我们的自私，因着我们的骄傲，所以刚硬成了关闭我们爱的那个心门。所以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说，或者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彼此所谓的沟通冷战开始前的沟通，就是我就是这样，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你想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吗？摩西的警告是说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污秽的时候，我刚才提醒，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的污秽，可能这些的污秽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刚硬，因着这些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当中，我们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影响到我们与人的关系，包括我们与我们配偶的关系，或者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关系里头。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灵的手术。那个心灵的手术，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可以借着 领受圣餐，因为圣餐提醒着我们，主耶稣用他流出的宝血，用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是他立新约的记号。这个新约也是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就是说，不是我们跟他对等关系之下所立的约。我们没有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我们跟他有一个对等的关系，让他为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为他做什么，没有，完全是他觉得我们有这个需要，然后他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因他而活。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因为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动这个心灵的手术，除去我们的心皮，除去我们的 自私，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刚硬，就是让我们的心里头动一个，再行一个割礼，除去这些东西，让求神的圣灵主动的来切除我们心中这些不讨神喜悦，影响到我们彼此关系的一些的障碍。甚至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当在夫妻关系上有这样一个操练，就是夫妻彼此洗脚。我知道好像 Emiya 应该有做过这样子一个操练，我们这次去那个 COCM 的学生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用彼此洗脚来开始这个营会。彼此洗脚当然是说同工，我们这些同工们彼此洗脚。这是我如果 Emiya 好多年之后，我第一次这样子做这样一个事情，而且不是帮我的妻子洗脚，是帮我的同工洗脚。这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彼此洗脚，我们也知道彼此洗脚代表的是一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体谅、彼此的包容。但是当你真正的去洗对方的脚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去用你的手触摸对方的脚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会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你的手触摸到的他的脚，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双脚他有多疲累，这双脚的主人他此刻是不是有多痛苦，这双脚的主人他站立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多么的疲累，多么的软弱。而你抚摸着他的脚，你抚摸着这个脚曾经是你深爱的人。我说我们在夫妻关系上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时间啊，有这样一个时间彼此真正的去洗对方的脚，你就会发觉到说你们过关系上的那些的自私，那些的刚硬全部都不算什么了。当你能够彼此触摸彼此的脚，除去他的污秽，用水洗净他的脚的时候，什么都不算什么了。而如果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长职当中啊，我们如果新执事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来操练这样子的话，我们祷告在神的面前，不要让它是一个形式，而是能够我们真心诚意的借着彼此洗脚，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的软弱、对方的痛处、对方的疲累当中，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手抚摸他们的脚，用我们的手把那个水洗净他们的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夫妻更是应该要这样子啊，必须。所以这边讲到说，宣教的家庭必须先是一对愿意互相洗脚、互相先认错的夫妻。这边所谓的先认错，就是我只要领受到这样一个神在盟约当中对我的爱，我就是那一个先要认错的人。没有我认错我就吃亏的，没有说我认错我就矮了一截的那样一个问题。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待会在领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看作是一个形式。当我们在一起领用这个饼与杯的时候，求神能够让他的恩典流动在我们的心当中，恩典流动在我们彼此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一次心灵的隔离，除去我们的刚硬，恢复我们在盟约当中彼此的相爱的关系。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学习，就是盟约当中的实际是什么。盟约当中的实际，我们这边看到是说从家中活出怜悯。什么叫做从家中活出怜悯呢？因为我们看到最后生命记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最后讲到他又是从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开始，他的一个对他百姓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对他百姓的一个提醒，他的一个在他这边看到 摩西在这个地方让百姓看到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神？万神之神，万主之神，至主至大的神。所以他第一个提醒他的是，提醒他的百姓的事情是说，你们今天所跟随的神，你们今天他跟你们所立盟约的神，他是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天地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了，其他都是假的，因为只有他是真的，所以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并且呢，他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后面的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意思就是说，他的爱，他的付出，不是你可以用条件给他交换来的，而是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爱去爱他所要爱的人。就像他拣选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以色列人值得，不是以色列人给了神什么，不是以色列长得比别人好，都不是，而是因为他要爱以色列人。重点，他除了提醒这些在盟约当中的子民，你们有被神爱的特权之外，他提醒这些人一件我们常忽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这么高这么大的神，他竟然看到我们常常忽略的对象，孤儿寡妇寄居的。这里就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常常被人忽略的对象。摩西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他的百姓，你们虽然是神所爱的，你们虽然是在神的盟约当中被神所拣选的，但是不要忘记，你们这个特权，神给你们这个特权，不是让你们沾沾自喜，而是要让你们把这个爱去爱那些在你们当中被人忽略掉的人。所以一个真正经历到，一个真正经历过心灵割礼的人，他的心是软的，他的心是能够感受到他的主所感受的，也同样的就能够看见他的神所看见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专注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身旁的人，我们忽略我们配偶的需要，我们可能跟他们同住一个屋檐底下，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他今天早上有没有吃过早餐，你想想看，然后可能忘记了他今天穿什么颜色衣服来教会，因为你只注意到你自己，你没有看见他，更不要说在我们当中那些被忽略的人。谁是我们当中被忽略的人呢？你的配偶是不是在你的心目中是常常被你给忽略的人？或是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常常被你的伴侣所忽略那个人？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心灵的割礼，重新回到盟约之爱当中，看见神所看见的人，并且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人。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什么？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曾经也是寄居的，所以你们今天不要瞧不起，不要蔑视，甚至不要排挤那些寄居的。这特别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不要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寄居的。好，我们就再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什么呢？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彼此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谁是我们中间的寄居的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的同温层，熟悉我们的同温层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背景相似的弟兄姐妹。我们比较忽略或是比较难接触到跟我们背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 其他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这次去美中短宣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 cultural shock， 文化的冲击，就是我们接触到一些跟我们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人，他们可能用着我们没有想象到的方式，或是我们不可能用的方式来到美国，然后他们可能用着我们没有想象的方式在这块土地上面生存。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太大了，他们可能就是我们中间那些寄居的。我们新英格兰这个地方，我们波士顿，我们麻州这里有没有这些人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在美中，我们那时候每天总结分享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当中是有这些人的，只是我们忽略，只是我们太容易在我们的同温层当中过我们舒适圈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到挑战区，更不要说那个边缘区了。就是我们当中一些跟我们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或者一些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异教徒，我们很少接触这些人，甚至我们觉得他非我族类，更不要说那些我们很少了解到的所谓的 LGBTQ 族群。对，因为我们这次有，就是我接触到这些时候，我们应当有的是一种的怜悯的心，而不是一种的蔑视定罪，说非我族类，他们应该是下地狱的人。神要我们去爱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跨越我们的同温层，看见我们中间寄居的。然后呢，即使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跟他们相处，但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如同哥罗西书四章六节所说的，在言语上始终带着恩慈，而不是带着定罪，而不是带着蔑视。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看见，因为这是摩西在生命记这一段当中讲了三次寄居的，讲了前面两次讲到说，因为神是至大的神，神是万神之神，所以他看见这些我们看不见的人。第三次讲到说，因为我们也曾经是寄居的，我们也曾经是在边缘区当中等候的人，我们也曾经是在挑战区当中被排挤的人，但是神他不排挤我们，神他不定我们的罪，神他使我们从 lost 变成 saved， 从边缘区挑战区拉回到了神的家中来。我们今天就应当尽我们所能的把挑战区跟边缘区的那些人拉到神的家中来。好，所以我们最后就看到说，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之后，了解到这个盟约之爱之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家是一个堡垒还是一个基地，是一个所谓的封闭的堡垒还是一个开放的宣教的基地，这全乎在我们的一个心态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彼此的关系，是用合约来看待彼此的关系，还是用盟约来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的心是不是好久没有受隔离，我们彼此是不是好久没有洗彼此的脚。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开放的心，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柔软的心回到主的圣餐前。我们请赞美队的同工到前面来预备唱这首，我们来预备唱赞美诗歌。神没有等你完美的才开始爱你， 他在盟约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缺点。同样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的配偶或是我们的孩子完全达标才给予爱。在教会当中，你也不需要等到你身旁的人都和你一样才能够接纳他们。当我们多一点的怜悯，多一点的理解对待我们身旁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其实不是我给了他们什么，而是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来对待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这个盟约之爱的源头，并且更多的省察我们自己，在省察自己之后，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付出者，是一个行动者。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站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安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越来越疲乏，我们心灵的疲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在我们长期的琐碎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当初主与我们立约时的那个温柔。今天主耶稣在圣餐桌前呼唤我们，他要我们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表现，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比别人好的表现，他要我们的是一颗愿意受割礼的心，愿意柔软下来的心。如果你愿意，请你在心中对主说，主啊，我愿意，请你割开我的刚硬，让你的爱重新进入我的家中，进入我的关系当中，让福音堂的每一个家庭成为充满盟约之爱的家，让我们的邻舍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主您自己。主，我们感谢您透过今天的生命记的信息，主您再次提醒我们，您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我们来到您的圣餐桌前，当我们看见这饼与杯，就是您用您自己的生命立下的心愿。主，我们为着我们在家庭中，为着我们在教会中的应着景象，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主。求你那个大能的话语如同利刃施行心灵的割礼，除去我们心中的自私苦毒与污秽。求你将盟约之爱重新浇灌在今天每一对站立在您面前的夫妻，以及每一个在盟约当中的个人当中，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爱是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那是舍命的爱，那是温柔的爱。当我们领受这个饼与杯的时候，愿主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家成为一个福音的窗口，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基督爱的出口，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婚姻，并我们的教会就看见主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